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月4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奥巴马总统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稍后到国会和民主党议员商讨维护医保改革。土耳其宣布确认袭击夜总会的凶手。美国的贸易鹰派将会进入内阁，美中贸易有可能会出现波折。由于在竞选期间的部分激烈言论，后任总统川普一度被认为有可能会颠覆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亚洲的安全架构和经济架构，包括抛弃奥巴马总统任内最重要的战略，也就是亚洲再平衡。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当选之后的种种行动显示出他领导下的美国不会离开亚洲，而亚洲再平衡甚至有可能会超过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力度。
One of the very first phone calls he had from foreign leaders was from Mrs. Park of South Korea.
据美国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川普执政之后打出的第一个电话是南韩总统朴槿惠，他会见的第一个外国领袖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认为川普的并不打算离开亚洲，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会去到国会山同民主党人会晤，商讨如何保护他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就是医疗保健改革不会被推翻。而副总统当选人彭斯亦都要去到国会同共和党人讨论推翻奥巴马医保等议事日程。这些预示着未来两党围绕奥巴马医保将会展开激烈的争斗。奥巴马医保在2010年通过，当时民主党控制住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而今年1月20日川普宣誓就职之后，白宫以及国会控制权将会掌握在共和党手里面。川普曾经批评奥巴马医保成本高，他说一个这么差的政策应该被取代，但他并没有说明用什么来取代。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将会和民主党人讨论如何应对共和党人推翻奥巴马医保的计划。他说总统一直以来抱着开放的态度，如果共和党人真心诚意地想要改善奥巴马医保，总统会支持他们的行动，但是看来这些并不是共和党的目的。奥巴马总统将会在下个星期发表他的告别演讲，而川普将会在第二日举行大选后的首次正式记者会，他们可能都会讲到奥巴马医保，向民众呈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二宣布提名罗伯特·奈特希泽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奈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副美国贸易代表，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面的态度强硬，而川普在贸易问题上面的态度非常吻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再选鹰派入国，美中贸易未来将会面临更多的摩擦。现年69岁的奈特希泽是西达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公室的合伙人，曾经在里根政府出任副贸易代表。在奈特希泽担任这个职务期间，美国通过配额和惩罚性关税等的手段压制了日本进口产品涌入美国市场。此外，里根总统还同日本、德国等5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了1985年广场协议，实现美元贬值，鼓励更多的外国企业来到美国设立制造业工厂。详情请留意收听我们时事经纬的环节。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有公布了一批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寄出或者收到的1031封电子邮件， 聯邦法庭下令國務院處理從聯邦調查局收到的1850頁的文件，這批電郵是屬於這批文件的一部分。國務院發言人科比說，這些文件很多與2014年克林頓提供給國務院並且公佈於眾的那批文件幾乎相同。克林頓刪除了他擔任國務卿期間使用的私人服務器上面的大約3萬份的電郵，原因是這些電郵與公務無關，後來他向政府交出了數千封電郵。土耳其外交部長恰姆什奧盧星期三說，有關當局已經確認了新年前夕在伊斯坦布爾夜總會開槍打死39人的槍手。恰姆什奧盧是在接受土耳其官媒採訪的時候宣布了這個消息的，但是他並沒有透露槍手的名字。土耳其媒體星期二播放了一段夜總會襲擊嫌疑人的自拍錄像，錄像顯示一名男子在伊斯坦布爾的塔克西姆廣場邊走邊拿手機自拍，他多數時間只是看著鏡頭並沒有講話，目前還不清楚這段錄像拍攝的具體時間。土耳其當局較早時公布了從監控錄像截取的這名嫌疑人的模糊的畫面。土耳其警告說，在敘利亞違反停火協議的情況可能危及到計劃在這個月較後時舉行的和談，在衝突之中支持敵對雙方的俄羅斯和土耳其通過斡旋，上個星期達成了停火，兩國正是繼續努力爭取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舉行的和平談判。土耳其外長恰姆什奧盧星期三對國營的阿納多盧通訊社說，如果他們不能夠制止正在不斷增加的違反停火的事件，在阿斯塔納的和談進程就可能失敗。中國首都過去在數個星期已經出現令人窒息的冬季污染的警報，中國氣象部門警告說，北京某些地區的能見度不足50米，導致很多機場取消航班。而在北京的街道上面，星期三可以看到很多人戴上面罩上路，空氣污染上升受到關注。北京市民說影響特別大，這幾天都留在家裡不能夠出門。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有中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贸易的鹰派再次进入白宫，那对美中贸易的前景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会有分析的报道。而另外，有学者认为川普的亚洲再平衡力度可能会超过奥巴马时期。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台湾抗议越南遣返台湾的诈骗疑犯到中国大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对越南政府星期日将四名涉及电信诈骗案的台湾疑犯遣返到中国大陆表示不满和抗议，并且呼吁中国方面尽速与台湾方面展开对话，并且安排家属探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这一宗最新的遣送案例之前，肯尼亚、马来西亚、阿美尼亚以及柬埔寨等国家亦都曾基于一个中国政策而将被他们拘捕的台湾电信诈骗案嫌疑人遣送至中国。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发布声明说，越南政府违反原国籍管辖原则，在1月1日将四名涉及跨境电信诈骗的台湾嫌疑人遣返至中国。台湾政府对此表达不满和遗憾。这四名台籍嫌疑人及一名中国嫌疑人因涉及跨境电信诈骗案，去年12月下旬在海防市遭到越南公安人员拘捕和关押。台湾政府驻越南代表处多次与越南政府交涉，要求依据原国籍管辖原则将涉案嫌疑人遣送台湾，但中国主张因受害者都在中国大陆，而要求越南依中越两国民事、刑事司法互助条约将五名嫌疑人皆遣返至中国。在嫌疑人被送至中国后， 中国政府依据台海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机制通报台湾法务部。台湾陆委会在接到通报后，除了对中国大陆表达遗憾与抗议外，亦都呼吁中国方面尽速与台湾展开对话，依据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规定，及时进行人身自由限制通报，并安排家属探视等相关事宜。陆委会说，中国漠视台湾的呼吁，仍向双方共同打击犯罪的互信基础，亦都影响到诈骗犯罪幕后的追查，对瓦解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组织没有帮助。台湾当局因民进党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而中断与台湾的交流对话。陆委会官员说，去年大约有200名台湾籍的电信诈骗嫌疑人被第三国遣送至中国。中国政府表示，电信诈骗罪犯经常假装政府官员或者官方机构人员，通过电话诱骗老年人、学生或者失业人士，受害者承受巨大财务损失，甚至有人为此丧命。诈骗罪犯近年来亦都逐渐将活动范围扩大至东部非洲及东南亚一带。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由于竞选时的部分激烈言论，川普一度被认为有可能会颠覆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亚洲的安全架构和经济架构，包括抛弃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战略，也就是亚洲再平衡。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川普主政之后的种种行动显示出川普领导下的美国不会离开亚洲，川普有可能会挑战一些所谓正统的做法，但是不会动摇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根基。川普的亚洲再平衡甚至有可能会超过奥巴马政府的力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最具冲击力的讲话是在他竞选时威胁日本和南韩，要求两国分担更多的安保费用，否则将撤出驻日韩美军。他甚至表示日本和南韩可以自己发展核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国家等。川普对亚洲再平衡的另外一个挑战是，他表示上任后会立即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而这个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川普的上述态度令观察人士担忧，川普不单止可能会抛弃美国二战以来在亚洲建立的盟友体系，亦会抛弃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当选后的川普看起来有所改变。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对美国之音话：
One of the very first phone calls he had from foreign leaders was from Mrs. Park of South Korea. One of the very first foreign leaders he met.
成斌话，川普喺竞选时嘅一啲言论令人觉得佢会离开亚洲，但系佢嘅行动反映咗另外一回事。佢当选后俾外国领导人打出嘅第一个电话系俾韩国总统朴槿惠嘅。佢会晤嘅第一个外国领导人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佢仲接咗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嘅电话，并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打电话。呢啲行动显示，川普并唔打算离开亚洲，佢可能会同亚洲盟友讨价还价，使佢哋负担更多嘅费用，但系唔会离开亚洲。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12月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一个有关川普上台后亚洲再平衡的未来的圆桌会议上说，川普当选后与亚洲领导人的接触显示，川普应该不会结束华盛顿在亚洲60年来的盟友关系。川普可能会挑战美国的一些正统做法，但是不会动摇这个亚洲政策的根基。 奥斯林说，川普上台后，美国有可能在亚洲表现得更加强势，甚至超出亚洲再平衡战略制定者的初衷，这个主要体现在美中关系上。奥斯林说，川普和蔡英文的接触预示未来的美中关系可能会发生冲突。12月2号，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这个被认为是打破近40年来美国在任或者当选总统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川蔡通话后不够一个月，川普在元旦前夕表示，他不排除在蔡英文一月初过境美国期间举行川蔡会的可能性。奥斯林仲话，川普当选后并冇表示要撤回有关中国系货币操纵国嘅言论，呢、这个意味住佢真系有可能向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收相当嘅关税。川普新年后嘅一系列动作亦验证咗呢一种猜测。川普在1月3号星期二提名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提倡加大贸易保护力度，并曾经撰文批评中国操纵贸易。此前川普提名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执掌新设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纳瓦罗曾经出版《死于中国之手》、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等批评中国的书籍。纳瓦罗在竞选期间一直担任川普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星期一新年过后，川普对中国和北韩问题亦做出表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暗示，他的军队可能很快将测试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川普星期一推文回应说，北韩刚刚说他们即将制造出能够打到美国的核武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川普在推特上重复他过去对中国的批评，指中国未能阻止北韩这个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盟友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他说，中国从与美国的一边倒的贸易里面获得巨大财富，但是又不帮助解决北韩问题，够便宜。另外据报道，川普还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奥斯林认为这个表示他试图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奥斯林说，如何川普可以成功地稳定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同时并没有造成与对手或者是盟友的危机，这样他就应该被认为将亚洲再平衡更推进一步。川普团队一直表示，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以实力谋求和平。2016年11月7号，就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的前一晚，川普的两位外交政策顾问纳瓦罗和另外一个军事幕僚亚历山大格雷在美国外交政策发表文章，展述川普以实力谋求和平的政策，以及这个政策对亚太地区的可能影响。这个应该是川普团队第一次比较明确的说明川普的亚太战略。文章批评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由于在军事上的投入太小，而是携带了一个小棒子，因此不足以威胁中国和北韩等国家。文章说，川普总统不同，他将秉承里根总统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以实力谋求和平。他将重建美国海军，并致力于保障亚洲的自由秩序。按照他们的设想，美国陆军将由475,000人增加至540,000人，海军陆战队将扩至36个营，空军确保拥有至少1200架战机，海军军舰数量从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东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说，美国确实需要着手解决国防部资源短缺的问题。过去几年，因为自动削减赤字计划的实施，美国的军事力量受到很大影响。他说，这个已经导致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能力和决心的担忧，抗衡自由行动的力度不够，叙利亚的红线等，大家担心美国的能力和决心，质疑美国是否一个衰退的国家，同时中国正在崛起，因此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解决。不过亦有分析人士担心增加的军费将从何而来。川普表示，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很多人认为没有 TPP 的亚洲再平衡机会是不可能。但是美国众议院前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他不认为川普会结束亚洲再平衡战略， 他说川普会以一种更积极的双边贸易协定来代替 TPP。 罗杰斯曾经在川普过渡团队担任重要责任，罗杰斯说他想川普的理论是可以同各个国家分别打交道，同中国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好。你到底愿意同哪个做生意，美国还是中国？他想他会去一个一个的同这些国家谈，这样他们可以控制内容，然后再到下一个。他想你会看到一系列的非常激进的贸易，你要记住，他说他并不是反对贸易，他反对的是坏的贸易。美国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日本项目负责人迈克尔·格林说，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共识，这个战略的核心内容是由美国几届政府共同丰富起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
It was built during the Bush years and the Clinton years and the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years, and it reflects the fact that over half of Americans say ages.
格林说，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内容是可以追溯到小布殊政府时期、克林顿政府，甚至是老布殊政府时期。这个政策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亚洲对美国很重要，这个是增长最迅速、最有活力的地区。州长在意，州议员关心，美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关注，俄亥俄和宾夕凡尼亚的大豆生产者在意，趋势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新政府需要多久可以理清他们的政策重点。他说川普可能不会再使用转向亚洲或者是亚洲再平衡这样的字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宣布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担任新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过副美国贸易代表，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并且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态度强硬，与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可以说非常吻合。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再挑选鹰派入阁，美中贸易未来将会面临更多的摩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年69岁的莱特希泽是世达律师事务所华盛顿 DC 办公室的合伙人，曾经在里根政府出任副贸易代表。在莱特希泽担任这个职务期间，美国通过配额和惩罚性关税等手段压制了日本进口产品涌入美国市场。此外，里根总统还与日本、德国等五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了1985年广场协议，实现美元贬值，鼓励更多的外国企业到美国设立制造业工厂。川普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莱特希泽拥有谈判棘手双边贸易协议的丰富经验，谈判内容涉及从谷物到钢铁的任何商品。在卸任公职之后的30多年来，莱特希泽在私营部门的主攻领域亦都和贸易有关。作为律师，他接手的主要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诉讼案件，长期代表美国钢铁行业的大公司。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说，莱特希泽是一名经验极为丰富的贸易律师和贸易谈判专家，对各种纷繁复杂的贸易手段了然于心。他说，
By far the most, you could say,
加里哈夫鲍尔说，目前为止，莱特希泽是川普在贸易方面的提名人选中的专家，或者是知识最渊博的。 莱特希泽在经贸方面的履历还不止于此。在出任里根政府的副贸易代表之前，莱特希泽还担任过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幕僚长。在1996年的时候，他还是鲍勃多尔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的全国财务主管。如果莱特希泽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接替现任贸易代表迈克尔·弗里德曼。弗里德曼领导谈判了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 TPP， 但是川普声称这项协定将导致美国本土工作流失，并表示会退出协定。川普还表示会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敲定其他的双边贸易协议，并且对那些采取不公平贸易措施或者违反贸易规则的国家施加惩罚性关税。莱特希泽的贸易立场与川普并无大异，比如他就主张向外国企业征收惩罚性关税。近几年来，莱特希泽一直是主张美国采取强硬贸易措施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支持贸易的共和党应当支持川普提倡的那一种保护主义。莱特希泽2008年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现代的自由贸易者，他们拥抱自己的理想的热情，使罗伯斯庇尔看起来都显得谨慎。他们支持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即使这种贸易帮助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他们只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甚至是当意味着向世贸组织里面反美官僚的心血来潮低头时，他们也都是这样。他们只看教条，而不管就业流失多少，贸易赤字上升多少，或者是美元价值降低多少。川普在一封电邮声明中写道，莱特希泽将是好好扭转那一些对千万美国人不利的失败的贸易政策。2011年，莱特希泽曾经在《华盛顿时报》上发表文章，赞扬前总统里根限制进口日本汽车来保护美国汽车工业的政策，并批评中国政府通过操纵贸易使制造业的工作大量流向中国。他在文章中写道，允许中国长期操纵贸易还怎样能够达成促进市场效率这个保守主义的核心目标。莱特希泽还表示，中国未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改变这个的局面，即使这个将意味着偏离世贸组织的规则。他在2010年的国会听证的证词中写道，美国政策制定者多年的消极忍受和放任使美中贸易赤字不断增长，以至于中国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经济的主要威胁。莱特希泽说，美国政策制定者今后应当严肃对待这些问题，而且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需要采取更为强势的方式。莱特希泽是川普内阁名单上的又一名贸易鹰派人物。在圣诞节前夕，川普提名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执掌新设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纳瓦罗曾出版《致命中国》、《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等批评中国的书籍。川普还提名了亿万富翁投资家威尔·伯罗斯出任商务部长一职。
Given that Ross has been said to be kind of heading up the trade team, and then you have Navarro in the White Hous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加里·哈夫鲍尔说，鉴于罗斯将领导贸易团队，而纳瓦罗将任职于白宫，川普需要一位非常了解美国贸易协议和贸易法规等复杂细节的人士，所以莱特希泽与贸易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在经验上互补，而观念上极为一致的这样的一个人选。他是团队的一部分，这个团队认为美国过去签署的贸易协议对美国非常不利，而很多国家的贸易措施，尤其是墨西哥和中国，对美国非常不公平。哈夫鲍尔还说，所以莱特希泽将是落实反映这些观点的贸易政策的关键人物。哈夫鲍尔认为，美中两国在今后将面临很多的贸易摩擦。他说，
I'm not predicting a trade war, but obviously we have great differences, and so there will be.
哈夫鲍尔说，他不是预言贸易战，但是显然双方有巨大分歧，会有贸易冲突与斗争，但是不会打贸易战。莱特希泽的提名在共和党内反应平平，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奥林哈奇不温不火地表示，期待与莱特希泽就贸易理念和优先事项进行积极讨论。 哈奇领导的这个委员会将就是否批准贸易代表提名举行听证会。但是在很多呼吁改变美国贸易政策民主党人士中间，莱特希泽的提名立即受到欢迎。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议员、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资深成员理查德尼尔称莱特希泽是娴熟的谈判者。他说莱特希泽的提名预示着共和党向新的方向迈出令人欢迎的一步。不过理查德尼尔亦都承认很多共和党人支持自由贸易协议，而莱特希泽是否能够使贸易政策发生改变，则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克服自己党内的阻力。来自密西根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桑德莱文一直呼吁美国落实强硬的贸易政策。他表示莱特希泽了解不公平贸易对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危害。桑德莱文认为莱特希泽现在的挑战是如何成为川普政府中各种不同声音的桥梁纽带，使口号成为切实可行的贸易政策。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到台湾的大陆游客人数锐减，有民调显示国民党的支持度超过民进党。中国从星期一开始在西藏边界实行新的限制措施。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中国赴台游客出现锐减，冲击了台湾的观光产业。在野党立委要求政府拿出解决方案，振兴下滑的经济表现。台湾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显示，去年十一月赴台观光的陆客人数比前一年同期下降了43%，是203,000人。去年十月的下降幅度更大，接近50%。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前发言人立法委员郑运鹏对美国之音话：，国民党执政时期刻意大量开放陆客赴台旅游，造成了畸形的旅游生态市场。郑运鹏委员又话：，政府目前正系协助业者转型，希望令到旅游市场走向供需平衡，同时并不偏重特定国家的客源。台湾交通部观光局表示，去年下半年陆客人数大减，不过来自日本、南韩以及东南亚的旅客有所增加，总旅客突破1,000万的人次。详情请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元月三号公布的一份全国政党形象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在重视民意、推动改革、重视劳工权益、帮助青年发展未来、青年以及立法委员表现上面，国民党的支持度超过执政党民进党。国民党民权会副主委胡文琪说，
在六个评估政党形象的面向上面呢，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在各面向的印象分数，
胡文琪说，在六个评估政党形象面向上面，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在各面向的印象分数皆有所提升，其中提升最高的面向是立委表现以及重视劳工权益，而民进党就在各面向印象持续下滑。国民党的正评价在这次调查之中有全面性的提升，这份对政党形象进行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支持度是 29.9%， 民进党的支持度是 26.3%， 时代力量是 10.1%， 亲民党是 3.1%， 政党中立是 23.6%， 无反应是 6.5%。 在民进党支持度下滑低于国民党的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支持率亦都从5月20号就职之前的 69.9% 跌至去年10月底的 38%。 蔡英文上个星期在记者会上面表示，民调的支持率从当选的时候的最高点到执政后的下滑，起起伏伏很正常，但是在执政进入稳定期，民众能够感受到政府工作成效的时候，民调自然会上升。详情请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中国从星期日开始在西藏边界实行了新的限制措施，理由是有恐怖主义威胁。不过就在当局实施新措施之际，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开始在印度举行 时轮金光灌顶法会吸引了大批佛教信徒参加。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一报道说，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是为了打击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威胁。批评人士说，当局在对藏人实施新的安全管制措施的时候，经常渲染这种恐怖情绪。流亡藏人的媒体报道说，有迹象表明这些措施更多的是为了防止藏人出境，而不是为了加强安全。新的条例最早是由官方的西藏日报在12月宣布的。西藏日报又说，新规定将会在2017年1月1号生效。不过藏语版官媒报道并没有将恐怖主义字眼用作实施限制的理由。一位印度官员指责西方时尚对于元旦前夕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发生的多名妇女被骚扰事件有关系，这位官员因此受到广泛的批评。卡纳塔克邦内政部长帕拉米岑雅拉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一大批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这些年轻人几乎同西方人一样，他们不单止模仿西方人的思维，还模仿西方人的穿着打扮，所以发生了一些女子被骚扰的事件。当地一位政党领袖亦都批评女性穿短裙助长骚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而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哋有钟头听众热线嘅，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带各位参观一下墨西哥嘅传统音乐喺洛杉矶扎根嘅情况。我哋亦会报道有中国问题嘅研究人士为我哋分析美俄关系是否会被国内政治绑架。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有关俄罗斯喺美国嘅两处地点究竟系情报站，第一话系度假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于有情报分析指出啊，俄罗斯企图利用电脑黑客干预美国大选，所以美国政府宣布制裁驱逐了部分的俄罗斯驻美国的外交人员出境，并且关闭了俄罗斯在美国的两处地点。究竟这两处地点是情报站，第一话是度假胜地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几十年来，纽约和华盛顿周边的两处豪华庄园，纽约长岛的卡兰沃斯庄园和马里兰州的先锋点庄园，都是俄罗斯外交官的度假场所、游泳池、网球场，缓解紧张外交工作带来的压力。但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2月19日颠覆了人对这两处建筑的印象。奥巴马在距离卸任3个星期之际签署命令，关闭这两处俄罗斯外交官的度假村，并宣布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原因是这里除了作为度假村，还是俄方人员的情报站。12月30日中午之后，所有的俄罗斯官员都不得进入纽约州和马里兰州的这两处庄园。占地37英亩的卡兰沃斯庄园位于纽约长岛。这间宏伟的乡间别墅曾经是美国慈善家乔治·杜邦·普特拉所有。根据国会图书馆的资料，卡兰沃斯庄园在关闭前被用于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住所。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一座都铎式的建筑建于20世纪初叶，苏联在1951年将它买下，作为俄罗斯驻联合国官员周末休闲的场所，并且用来接待宾客。而在1980年代初期，有很多报道指出，苏联利用卡兰沃斯庄园的地理位置监视长岛的美国国防设施。据《纽约时报》记载，地方政府非常不满苏联人在这里监视美国，并享受外交官的免税福利。这座庄园占地45英亩，距离华盛顿90分钟车程。苏联政府于1972年斥资120万美元购买，将它打造成在美国生活的苏联人的一个度假场地。 他曾经是前杜特克和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管，帝国大厦建造者约翰拉斯科夫的财产，1999年至2008年。在职的前俄罗斯大使尤里乌沙科夫和他的家人曾经居住于此，利用此地招待特殊的客人。这一处房产一直被俄罗斯外交人员用于度假，但是美国政府怀疑此处有作他用。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一处房地产包括33间房屋、13个壁炉，还有一间能够储存3000瓶酒的地下酒窖。庄园里面还有长达1英里的沙滩、一个游泳池、2个网球场、足球场和金鱼池。9年前，时任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尤里乌沙科夫曾经邀请一位华盛顿生活杂志的记者来到此处参观，并且说这里好像是传统俄罗斯的夏日农村别墅。据报道，当时他的夫人表示，他们在华盛顿的生活如此疯狂，他们需要一个能够躲避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对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当中包括将35名俄罗斯驻美国的外交官驱逐出境。美国的制裁是针对俄罗斯通过电脑黑客干扰美国总统大选的报复措施。不过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就再次质疑美国情报界关于俄罗斯黑客介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论。川普说希望美国的情报来源可以是确切无误，如果情报并不确实的话，这个就并不公平。川普主政之后，美俄关系将会怎么走呢？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对俄罗斯黑客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报复行动，他说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民主党故意要为川普制造麻烦和难题，从而绑架未来的美俄关系呢？美国之音记者就邀请了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就这个话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和林森的联合报道。
韩连潮表示，奥巴马政府离任前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既是对俄罗斯黑客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报复行动，亦都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故意为川普制造麻烦和难题，从而绑架未来美俄关系。他说，
这次俄罗斯对美国的大选的这个干涉啊，实际上还是明目张胆的，就说前所未有。
韩连潮说，这一次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干涉是明目张胆的，前所未有，企图搞乱美国的大选。过去俄罗斯长期对美国政府和机构进行网络攻击，但这一次这么明显，恐怕还是第一次。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认为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和国家安全，如果不报复的话，面子上实在过不去。韩连潮个人感觉到，更多的因素还是出于美国未来两党政治的需要，才对俄罗斯进行报复。原因在于这一次大选本来民主党的呼声非常高，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川普上台，希拉里·克林顿一直在强调他的败选是俄罗斯的攻击和干扰所致。奥巴马通过报复俄罗斯打击川普，令到民众开始质疑川普获胜的合法性，削弱他未来执政的能力，这个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韩连潮认为，这一场纷争的焦点不是俄罗斯是否影响了美国的大选，而是俄罗斯是否有意帮助川普胜选。国会共和党领导人麦康奈尔、瑞安和麦凯恩等人一致都支持奥巴马总统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是啱的，因为美国政府和国会一直对俄罗斯持不信任态度，这种态度自从冷战以来一直持续，要改变这样一种心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韩连潮继续说，
这个尽管川普否认，但是这个事实是存在的，美国需要对俄国进行。
他说，尽管川普本人否认，但是俄罗斯黑客网络攻击搞到美国民主党的信息就是事实，美国需要对俄罗斯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但是俄罗斯的攻击在几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大选，帮助了川普，这个在美国情报部门内部也都有争议。正因为这样，川普说你要拿出更具体的证据来表明这个是普京直接下令帮助川普获胜的做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玛利亚奇又被称为街头音乐，是墨西哥一种传统音乐表演形式。它以音乐表演者在表演的时候身穿鲜艳服饰作为特点，已经成为墨西哥音乐和文化的一个象征了。而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种音乐形式逐渐在洛杉矶以及美国其他城市的大型墨西哥社区里面流行。下面我们就跟随美国之音记者马丁内斯去洛杉矶看看玛利亚奇音乐在当地流行的程度。下面报道的内容。
过去八十多年来，传统的墨西哥玛利亚奇音乐表演者每日都会聚集在洛杉矶的玛利亚奇广场，等待有人请他们在各种活动上演出，譬如婚礼、生日宴，甚至是感恩节。玛利亚奇音乐表演者曼努尔话：曼努尔话，他出生在哈瓦那，16年前来到这里，成为玛利亚奇表演者，使他在这个国家有归属感，因为刚刚开始会有远离同胞的孤独感。这里的风景独特，设计灵感来源于墨西哥城的加利巴迪广场，为单调的城市景观注入一些色彩。这里是洛杉矶博伊尔高地地区的中心，拉美裔人口占全区人口大约 85%。 这个广场的身份标志就是音乐，周边的商店、音乐学校、裁缝店以及各种商业都与音乐有关。洛尔·哈拉米约在这里经营音乐店，他说哈拉米若说，玛利亚奇音乐表演者将博伊尔高地地区视为一处音乐纪念碑，尤其是玛利亚奇广场，很多玛利亚奇音乐表演者甚至就生活在这个地区。裁缝豪尔克·提洛为玛利亚奇表演者制造服饰30多年，他解释了为什么这种音乐形式会跨越国界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他说提洛说，很多第一代玛利亚奇表演者都已经去世，这几年中墨西哥领事馆和墨西哥哈里斯克州州长捐助了现在在玛利亚奇广场随处可见的那些艇。玛利亚奇表演者的一套服饰大约要$500左右，提洛做的服饰非常受欢迎，他现在通过脸书接受预订。他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玛利亚奇音乐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全球各地的人都向他们订购。玛利亚奇不单止是属于墨西哥，他是全世界的。对于曼努尔来说，玛利亚奇广场的国际多元文化滋养了玛利亚奇音乐文化。他说这里和墨西哥非常不同，在墨西哥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音乐风格，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抱所有的，同来自墨西哥不同地方的音乐家一起切磋，真是非常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丁内斯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提起全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很多人多数都会想起大名鼎鼎的硅谷。你或者不知道，在距离硅谷不够一个钟头车程的三藩市市区里面，亦有一个蒸蒸日上的科技创业园区。当地人叫它做 SOMA， 就是市场街以南的意思。SOMA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创业者在那里开创科技公司，将这个本来是原本破败的工业区变成一个新潮时尚，但是亦同时房租奇贵的地方。有人就夸张话，在 SOMA 第一块石头就能够订中3-4间科技创业公司。在这里众多的创业公司之中，有一间公司的老板叫做黄河，他是福建人。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去到他这间公司，感受一下他们的有趣的办公室文化，见识当地的年轻的创业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初晓和黄峰在加州三藩市的报道。
Mailtime 简讯网络科技公司位于三藩市 SOMA 地区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面。公司的创建人兼总裁黄河提起 SOMA 显得如数家珍。
就是旧金山是这样子的，就是往这条路再过去的两条街，然后它是个 Market Street。然后 Market Street 呢，就是是等于说是旧金山它的主干道吧。
黄河说，三藩市是这样的， 呢一条路再过去有两条街，就是 Market Street， 等于话是三藩市的主要干道，就是最重要的那一条街，在 Market Street 的南边，简称 SoMa。 这个区就是跟纽约的 SoHo 区的概念差不多。 SoMa 现在是三藩市创业公司最混杂的地方，甚至有很多硅谷的创业公司都搬到来三藩市。这里也有很多比较知名的大公司，比如说 Twitter、 Airbnb、 Uber、 Dropbox， 这些公司全部也是在 SoMa。 SoMa 曾经是一个比较落后被遗忘的地方，它曾经是一个工厂区，最早的创业公司也都看中了这一点，因为它有非常大的空置的厂房和仓库，能够以非常便宜的租金租到这样的地方，然后将它改造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办公空间。创业公司越来越多之后，所获得的风险投资就将整个地区带动了，所以说 SoMa 整体的租金、整体的消费水平、整体的收入水平都应该是全三藩市最高的。从地理位置上看， Meltime 公司位于 SoMa 地区的中心，公司的房屋紧靠着一个停车场，然后更加吸引眼球的就是画在公司墙上的那些花花绿绿的壁画。对于一间公司来说，用这些空间来做广告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我们当然如果这堵墙我们直接放我们的大广告的话，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其实是 SoMa 的正中心。
Meltime 公司的共同创建人兼总裁黄河说，当然他们如果将这一埲墙放他们的大广告的话，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 SoMa 的正中心，这里的人流量非常大，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广告牌，如果做广告的话肯定就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想破坏这个地标。他们每天都看到很多的人慕名而来到这一埲墙里面拍照，虽然说跟他们的公司没有多大的关系，感觉就是不想破坏这个默契。黄河先生今年虽然只有27岁，但是他已经三次的创业做老板。他带着记者去参观他创业的 Meltime 公司，但是记者说大家应该先搞清楚为什么这间公司的门面会这么眼花缭乱呢？简直就好像在一片森林里面那样。在中国有哪个会将最重要的公司门面搞成这样？
再往前走呢，就是我们办公室的入口。我们办公室的入口，其实我们这个办公室的这一个入口这一堵墙呢，也是一堵非常大的一个艺术作品。
黄河说再向前走就是他们办公室的入口，那埲墙其实也都是个非常大的艺术作品，作者就是前面的画廊的创建人，他也都是面书的艺术家。入到黄河的办公室，他介绍说这个团队有12个同事，有一半是工程师。黄河和他们的两个创建人都是从香港来到三藩市的，其他的同事都是在三藩市才加入他们的团队。讲到办公室里面，除了每个人有一台电脑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其他的办公用品，反而是摆放了一些健身的器材、玩偶、玩具，甚至是还有睡觉的帐篷。
我们办公室里面有挺多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可以玩的东西嘛，包括这个篮筐。
黄河说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大家都可以玩的东西，包括一个篮球框，也都有一个篮球机，而他们背后也都有乒乓球台同埋乒乓球的发球机，还有可以一边跑一边工作的跑步机。办公室最能够反映团队的精神同埋风貌。黄河的团队里面全部都是年轻人，12个人之中80后同90后是各占一半。用黄河的话来讲，硅谷太过乏味，年轻人都喜欢 SoMa， 所以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个人都是从硅谷的大公司里面跳槽过来的。
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同事呗。Hey, Corey.
Yeah.
Yeah. So, this is Corey, our VP Y.
跟住黄河就同大家介绍一下佢嘅同事。Corey 咧就系佢哋负责市场嘅副总裁，佢系公司呢一度里边嘅唯一一个白人雇员。Corey 出生喺硅谷嘅中心帕拉亚图市，周围嘅人都喺嗰度为嗰啲著名嘅高科技公司工作，但系Corey 却不想进入那些大公司。Meltime 公司负责公司的副总裁 Corey 说，很多跟他背景差不多的朋友都入了谷歌或者面书等大公司，但是他就不想这样做。Corey 说 那些大公司虽然也都很好，但是他们就是将你放在一个盒里面，给你做同样的事情。而在他们的 Mailtime 创业公司里面，你是可以同时做很多的事情，扮演不同的角色，工作也都很有弹性，更加好玩。而负责公司整个市场业务的 Charlie 是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求学之后，和黄河一起从香港来到三藩市创业的公司元老。 Aaron 是90后，他今年24岁，但是他已经从北京的清华大学毕业，又从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目前他负责 Mailtime 产品的安卓系统的开发工作。这位电脑小神童是怎样看待他的工作的呢？
就是工作和娱乐居于一体嘛，就虽然可能每周得上五六天班，然后每天晚上可能出问题了得就及时的去修，但是这个产品呢，
Mailtime 公司的工程师 Aaron 说，就是工作和娱乐集于一体，虽然每个星期就上五六日的班，每日晚上出了问题要及时的去修，但是这个产品就很令人激动，所以做起来也都不觉得枯燥。跟着下来介绍的是一位25岁的电脑神童，也都是清华大学毕业，加州帕克莱大学的博士，10岁的时候已经开始编程序参加比赛获奖。他在推特公司已经做到了高级工程师，但是也都跳槽到这里来。
刚刚毕业之后嘛，你知道就随大流去那种大公司，然后去那个地方发现就是技术上的东西确实学到不少嘛，因为都是最先进的，很聪明。
这位工程师 Hoki 说，刚刚毕业之后就入了大公司工作，去到那个地方就发现技术上的东西确实是学到了不少，都是最先进的，很聪明和很厉害的人都在那里，就是业界最新的技术都在使用，但是感觉上来讲，对于整间公司的影响还是比较少。好像他做广告推荐的算法，然后每一次他改了算法的一个参数一个模块，上线之后就看到了推特公司的收入多了 0.5% 或者是 0.3%。 这么大的组织对于个人来讲感觉影响是比较有限，所以他自己的发展空间也都比较有限。来到创业公司追求自己更大发展空间的 Hoki 还有另外的一个头衔，他从两岁开始就打麻雀，还得到了日本麻雀大赛业余组的冠军，这样他就是在三藩市打麻雀最好的90后的工程师。在 Mailtime 公司的这间办公室里面，记者发现这些年轻的工程师很多人都穿着第二些公司的 T 恤，为什么他们自己不会穿自己公司的 T 恤呢？据黄河的介绍就说，这个其实就是创业公司的一种文化。
对，就是这里的工程师的文化就是会收集就是大量的创业公司的 T 恤，然后就是每天穿一件，然后他们就不用买衣服了。
黄河说，这里的工程师的文化就是搜集大量的创业公司的 T 恤，然后每日穿一件，之后他们就不用买衣服了。另外两位同事 Diego 和小新都是在上海读的大学，在三藩市艺术学院读博士，毕业了之后就来到 Mailtime 公司，现在他们两个都是负责网页设计的设计师。 Diego 向记者展示的是 Mailtime 的网页，而小新则在这修改公司的 logo。 这样 Mailtime 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产品呢？能够吸引这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加盟呢？ Mailtime 的中文名叫简讯，简单的来讲，它就是将复杂冗长的电子邮件按照短信的样来重新包装。黄河说，比如说一个大家常见在 iPhone 上面的电子邮件的体验，你如果经常用 iPhone 在这收发邮件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 iPhone 邮件是很长，具有非常多的复杂的格式，非常的乱和复杂，而 Mailtime 他们就会将邮件做成这样，他们的云端识别出你的邮件哪一部分是重要，哪一部分是用户真正要传递的内容，重新的以一个好像短信的形式来呈现。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留学美国节目组记者蔡晓、黄峰从三藩市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从今日开始正式推出互动式的新闻专题页面《南中国海70年风云大事记》，专题页面的位置是 www.voacantonese.com， 接着是 nanhai70。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